奉主耶稣圣名在此做见证。那首先我要先感谢主耶稣，让我能够还站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就是主耶稣给我的恩典。在经历了很多疼痛之后，我才知道我能够不痛，而且不痛的站在这里是很值得珍惜的一件事情。好，那所以今天我的见证的主题就是痛与不痛。那再来我想讲一下，就是之前就是负责人他们来邀来见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事情，因为我本身个人是一个属于比较低调的人哦。那你如果说要讲见证，讲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面是你要把你的有点像把你的衣服拉起来，让人家看一下说你的伤口是长什么样子。那或许有时候这个伤口并不是很好看，那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难为情哦。不过因为主耶稣给我的恩典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没有站在这边见证的话，其实是有点亏欠神哦。那我们就直接切到这个痛与不痛这个地方来。我想说各位应该是都有感受到就是痛的经验，就是我们小朋友可能会有牙痛的经验，然后可能有时候会有跌倒也会觉得很痛，小朋友会哭，那或者是有时候很难为情，大家会觉得肚子很痛，大便大不出来。可是这些痛可能都只是一瞬间而已，就是我们一瞬间就觉得说哎，痛过去之后可能就好了。但万一说今天这个痛的过程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就是你常常都必须会觉得这是很疼痛，而且你吃止痛药你也没有办法克服这样的疼痛的话，那如果今天你遇到这样的状况，就像是这是我遇到一个状况，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心情会是怎么样这样子。那我想讲一下就是这几年发生在我身上这种我觉得听起来感觉像是有点失望的这种一点状况哦。那时间先拉到101年的7月1号，就在101年的7月1号的时候，那是一个星期天，然后那个星期天天气其实还蛮好的哦。那一早起来的时候，我先生他就邀请我说：“哎呀，今天这个天气这么好，他说我们去游泳这样子哦。”我先生他其实非常喜欢运动哦，他今天有来哦，他人在后面，那他就说：“那我们就去游泳。”那其实我说真的，其实我觉得我也不太喜欢出门啦。但是因为我先生他已经邀请我了，而且那天天气很好，那我就跟他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去游泳。那我们就去大安运动中心游泳。然后那天游完泳之后，我们就是头发都吹干啦，衣服换好啦，差不多已经接近中午的时间哦。那我先就骑摩托车载我，我们就准备要去吃中饭。可是在经过如果有去过大安运动中心的人应该知道哦，它离台大的那个辛亥路校区那里它其实算是还蛮接近的一个地方哦。然后在我先骑摩托车再从台大辛亥校区那边绕到复兴南路，还没有到那个科技大楼捷运站那边，在复兴南路上面的时候就忽然间它停下来停红灯的时候，就忽然间砰很大一声，然后我们都还搞不清楚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都飞出去这样子，他往前飞，我往后飞。那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是我们停红灯的时候，那个红灯它其实是蛮安静的，就是今天早上没什么车，可是那个计程车，我们后面那台计程车，它可能那个司机没有睡饱还是怎么样，它就直接就是从后面这样撞上来这样子。那就是因为声响非常大哦，所以附近的路人他们就全部都出来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哦。那就是在那个巨声响的时候，我还搞不清楚是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喊哈利路亚哦。然后但是这个因为力道非常大，我先生他觉得他只是受一点轻伤而已，所以他就是被撞飞了之后他就很快的就是恢复意识，赶快就先站起来。可是我就是因为从他从后面那样撞嘛，从那个车子从后面撞那个摩托车的尾巴，所以通常是坐后座的人，那个人他可能会如果是这种撞法的话他会比较严重。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倒在地上，在大马路上面，我就觉得我当时没有办法动哦，我的屁股着地，然后我的手肘有支撑我的那个头，所以我手肘这个地方到现在还有一道很深的伤痕。可是因为手肘撑着头，所以头没有开花哦，这是很感谢神的一件事情。可是在那个很巨大撞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我们都有戴安全帽哦，所以我们很守法，但是我们的安全帽都掉了，就是因为很撞击很大，所以就安全帽都掉了。然后因为我没有办法动啊，可是你人一直在马路上，其实后面还会有车，很危险。 那我先就说那不行啊，你应该还是要移到人行道上面去，所以他就想办法把我移到人行道上面去。然后因为这个撞击很大，那可是因为我们去游泳，那游泳就是因为要置物很麻烦。那我现在的习惯是游泳除了就是重要的游泳的东西之外，或是他的什么摩托车钥匙之外，他什么都不带。所以我们那一天就是很狼狈，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连手机都没有。所以就是路人他就看到我们这样觉得很狼狈，就帮我们联络警察还有叫救护车来。然后我那一天就是生平第一次坐救护车，就这样偶一偶一这样子，我就坐到台大急诊部这样子哦。那我到急诊部之后，就开始一连串的检查。那这个检查我觉得就是算是还蛮感谢神的啊。主治医生他觉得说就是我没有什么开放性骨折或是粉碎性骨折啊，因为一般如果说是你的这个臀部那个地方着地的话，有可能有时候骨盆骨折的话，你的内脏会比较容易有受伤哦。这样的诊断结果应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我觉得这是我长期疼痛的一个开始，就是他就是这一连串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起头而已。然后这场车祸几个月之后啊，我觉得我坐卧行走，这如果说我去看过复健科的人，就会常看到他们的那个卫教宣传上面有这个东西哦。我还蛮常去看复健科的，然后我去的时候那边常常都有很多阿公阿妈就说：“啊，你哪和你笑脸都嗲嗲的叠加呢？就是就常聊天，所以就会对复健科很熟，所以他们的卫教的东西就是也常看。那所以就是有看到他们常讲说有坐卧行走这四个动作。那车祸几个月之后的坐卧行走，感觉是跟常人一样。可是我知道我的尾椎那个地方其实是不太对劲哦，就是我久坐其实就不舒服，其实久站也不太行啦。吼。”那所以就是安息日聚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有带自己的坐垫来教会聚会啊。那刚好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点忘记是101年的年底还是102年初，就松山教会刚开，就是刚好在做那边有一系列那个坐垫啊。好，然后负责人就跟我讲说啊，你就下次聚会不要带那么大包东西来，你就直接用教会的坐垫就好了。好，那这还蛮感谢神的。那就是我也因为这个伤，后续的这个活动量稍微大一点，我膝盖就会痛。然后我非常常韧带发炎。为什么会知道韧带发炎呢？因为每次就是固定痛那个地方，所以我有时候不用看医生，我自己摸一下是哪里，然后哪边会有肿，我就自己知道说我哪里发炎了这样子。好，然后所以我就固定去复健科嘛，然后就跟复健科医生变成好朋友，然后跟复健师也变成好朋友。那有时候我也会做一些自费医疗。那刚开始很强烈的疼痛其实就是已经减缓了，可是这个痛变说是就是跟在你身边啊，它好像就是不会离开。本来可能是像倾盆大雨那样的痛哦，那可是后来就变成像毛毛雨这样的痛，它其实没有立即性的危险，可是就是它一直跟着你，你会觉得其实有点讨厌，它就是一个跟屁虫，可是你甩不掉它。然后我想讲说就是那个时候也很感谢神，就是我的手肘其实没有断掉，因为就撑在地板上面啊。因为如果我是右撇子，毕竟不是左手写字哦，那如果我右手断掉，我习惯右手做事，我想我后续几年的那个生涯发展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哦。然后就这样子，我就带着这个疼痛的身体哦，就又过了几年。刚才讲那个车祸是101年嘛，然后在104年的时候，春天，就是蒙主耶稣赏赐，我跟我先就是有一个小孩这样子，我就那春天怀孕。那在我怀孕的期间，就是在我怀孕还没有满3个月之前哦，就是我办公室的长官啊，就有一天就来跟我讲啊，他就说他希望有人可以去美国出差一趟这样子。然后因为长官其实平常对我还蛮好的，而且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下位的人通常都是你没有什么权利可以选你喜欢做什么工作，就是通常是上面交派要做什么你就是去做嘛。那虽然我觉得以我车祸这样的状况已经过了几年，可是其实要这么长途旅行，然后长途搭飞机，而且就是我去美国那个地方其实不是一般那种航线很常飞的地方，它是要换好几班飞机，然后就是换到之后最后可以到达目的地那个地方，它其实 应该也不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啦，但是就是只有他们美国自己的航空公司可以到的 那种地方，什么达美航空啊吼之类那种那种城市。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就想说，好，那我就硬着头皮就是接下这个工作。可是回台湾之后，因为就是我还有身孕在身啊，然后又很疲劳啊，所以在104年大概6月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算是还蛮温暖的吧，就是有太阳这样子啊。然后可是因为我就是很就是身体有点虚弱，然后又怀孕哦，所以我每次来教会聚会的时候，就是可能有包头巾啊，那种包口罩。然后负责人看到我，就又会有点半开玩笑，就说：“啊，你现在是在跟流行，你要做中东的造型，或者是东南亚造型这样子，就是有点开玩笑哦。”那因为我可能本来比较瘦嘛，吼，所以他其实也看不太出来说我有怀孕这样子啦。那到我大概怀孕8个月，就是孕期大概一般是10个月嘛，吼，如果说顺利的话，怀孕第8个月、第9个月的时候，我那时候发现我自己忽然不太能够走动。就是平常如果从办公室走到捷运站只要5分钟到10分钟的路程，我大概每走到3分钟4分钟的时候，我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再往前走，就是我觉得那个路程会变忽然变得很久，移动力变得很差，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去医院做产检的时候，医院产检他们会有一些基本的数字啊，那他都会说哎，很正常啊，你的看起来状况都还好。那我那时候选了一个就是以妇产科闻名的一个医院，准备要做就是在那边生产，然后做检查，然后就是挂号嘛，我们一般都会挂号。那我选的那个医生，我觉得他以妇产科来说也算是一个很权威的医生，他是一个很知名的医生。那即使到后期，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活动自如，然后我还曾经特别问过医生说，我有车祸过啊，那我骨盆有受伤啊，是不是在生产方式上面需要就是一些特别注意的地方，那自然产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顺利哦，或者是要选择就是其他的生产方式。那我那个医生因为他非常的有自信然后有权威，他就说你不要担心太多，你想太多了，你不要杞人忧天，绝对没有问题。那我想说既然他那么知名，他又那么权威，然后他又很有经验，他也有点年纪，他不是刚出道的那种医生，然后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觉得他用手摸很厉害，所以他不太喜欢帮病人照超音波，这是他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我就想说我们既然要拜托他接生的话，我们就相信他的专业，就全权委托他这样子。所以我其实没有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我没有很多什么个人的坚持啊。那在我们生产之前的那一次产检，我也没有跟他特别要求说拜托他再照一次超音波，因为通常有的医生是他还会再照一次超音波。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想说医生都说没有问题啊，那应该真的就没有问题，就相信他。可是就没有，就不知道说其实就是前面有未知的危险哦，就像说有时候我们过马路的时候不知道说前面可能会有冲一个小孩或是冲一辆车出来，那是未知的哦，他可能正要袭击我跟我的小孩哦。那在104年的11月24号，我大概从清晨2点多的时候，我肚子就开始痛。那后来我就跟我医生我跟我先生一起搭计程车到医院去待产哦。那其实我到医院的时候，我全身是冰冷的，而且是抽筋哦，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动。我从1楼的那个大门口进到他们那个妇产科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办法动，也没办法走，后来我先用轮椅把我推上去哦。然后进去的时候我就全身抽筋哦。那后来就是一般的，可能那个护士小姐觉得说这个产妇真的实在是有点太弱，就是一般来说他们可能都只会给人家那个要进来的人一床的那个热的棉被，然后给了我2床。他觉得说我可能看起来就是不太行这样子吼，所以他就给我2床。然后但是就是莫名其妙，他把我棉被这个包好之后，我的那个脸上就莫名其妙多一个氧气罩。然后他们知道我是那个权威医生的那个病人，所以他们也不跟我解释说为什么要戴氧气罩，反正就是先照就对了。其实我心里面有疑问，可是因为我已经痛到没有办法说话了，就是全身已经抽筋痛到没有办法说话，我就想说好那就算了，反正氧气罩就戴着吧，就是既然说他要我戴那就戴。那 那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5点多吧，到10点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是准备，就是医生说我的那个子宫都开了，应该可以准备，就是小孩可以把它用力把它推出来，他是建议自然产哦。然后，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很虚弱，然后我的氧气罩就是一下子是有带，一下子护士就把它拆下来。然后医生后来来巡房的时候，我还跟医生说，我觉得我很累，我需要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就是他说那个等一下他说要用力的时候，就是再用力这样子啊。好，可是在11点的时候，就是医生进来，然后他就说：“哎，你现在要开始加油，你要尽全力哦。”然后他旁边还有跟一个护士小姐，他就指导各种，他说你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姿势啊。可是小孩子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就是下不来，而且就是那个氧气罩一下子没有在我脸上，然后要一下子又回到我脸上了。那其实我现在那时候陪在我身边哦，我从头到尾都是我有意识的时候都是跟他在开就是说笑啊，然后聊天啊。可是我自己心里面觉得其实状况不是很妙，然后我心里面是一边祷告哦。那就这样从11点又继续折腾到1点半哦。那我的护士啊，他就觉得说他可能跟我的这个搭配的这个状况不是很好，我们可能沟通上面或许不是很好，或是有其他的状况，所以他就拜托另外一位资深护士来指导我。可是就是搞老半天，就是那个小孩子还是出不来哦。然后其实他之前有来问说，12点以前他有问说，医生说要建议用其他的工具，他不是要开刀哦，他说要用辅助的工具把小孩子弄出来。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我不同意，因为我觉得如果可以自然产的话，应该是都不要有用工具是比较好。可是到1点半，医生第二次他建议他想要用真空吸引的方式，把小孩生出来。如果真空吸引这个名词觉得有点困难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家里面可能大家会有那个吸尘器嘛，那个吸尘器我们会把那个东西灰尘吸到那个机器里面去啊。真空吸引就是有点类似像吸尘器的那种原理，把东西就是吸出来这样子吼，只是它是把小孩吸出来，然后吸尘器是把脏的东西吸到机器里面去。那时候医生他就这样建议的时候，他在1点半左右建议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同意哦，因为我其实有点担心小孩子已经耗这么久，我怕他头脑会缺氧。对，那就后来到快2点的时候，就是我小孩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有惊无险哦。我看到的状况，我在产台上面非常清楚哦，虽然我全身抽筋，但是眼睛视力还看得到，然后头脑也还清楚。就是我看到我小孩是脐带绕颈好几圈，然后还有他胎盘钙化，然后就我觉得他能够这样平安的出来，而且3140颗，其实对我来说，它其实重量它是有点重啊，头也有点大，然后它就很平安的出来了，我觉得很感谢主。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就还有后续的事情。11月24号大概下午2点那个时候，它出来了。那到11月26号早上，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妇产科医师忽然大阵仗了，他跟小儿科医师还有其他护理师一圈。他们出现在我的床边，我觉得看起来就是不太妙的一个状况哦。然后他们就宣布，他说你们小孩锁骨骨折。我长期在复健科打交道，所以我知道大概还知道锁骨是在哪个位置。我就想说锁骨骨折那这不是小事哎。然后再接下来小儿科医师他就说啊，妈妈你不要太担心啦，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状况，大概多少个婴儿里面就会有什么样，就大概有多少比例的小孩会这样子，他很快就会好了，因为这是小孩子，所以他们骨头很快就会长好了。然后他就走了，小儿科医师就这样走了。然后妇产科医师他就接着说，就是那个帮我接生的很资深很权威的那个医师，他就说哎，这是你产道过于狭窄所以才会这个样子。我后来还知道其实这也算是一种难产的状况哦，只是他就是算是他人有完整的出来，但是他骨头其实是有受伤的。我当时觉得非常心情很复杂哦，一来是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当然生产完过后大概2天吧2-3天，就是全部的那个麻醉药啊，其实药效大家都已经过了，然后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平躺。然后医院的那个电动床啊，就是电动床那个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很有趣，因为它可以按 按来按去，他有两个地方，有去住过医院的人或是去医院探访过病人会知道说，他大概可以分成两段，然后你可以你的前半段，你上半身你希望什么样的姿势，然后下半身什么样的姿势。那一般正常如果我们去选床垫或是去买床布的人，我们都会知道说你晚上可以好好睡觉，然后可以平躺，你那个姿势应该是要平躺的，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姿势。可是我在生完小孩之后，我在躺在医院那个时候，就是从产房出来之后，我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平躺的，就是我那个床都要弄成一个很奇怪的姿势。然后虽然我先觉得很奇怪，但我就跟他说我一定要那个角度我才会觉得，就是我有办法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哦，就我身体还是很疼痛。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心里很复杂，还有另外原因，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啊，就是我遭到医生的背叛啊。就之前好像有一首很流行的那个歌，就是叫背叛嘛，我就觉得我就是有那种心里面有那种感觉，我觉得我这么相信你哦，就是那个你的那个病人那么多，然后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挂到号，然后就去排队啊，那每次看医生就是产检都要搞很久这样子，这么相信你，然后在产前也还特别问你请教你说就是有没有办法顺利的生产，然后我觉得你的经验和资历也是很丰富啊，可是他没有考虑到我小孩子的头围大小还有骨盆腔的一个问题，对，然后他也觉得说他用手摸很神奇，绝对可以就是代替取代一切的机器的检查，就是我个人觉得主观认定，我个人觉得他有点疏忽啦，但是医生他当然他不觉得他有什么样疏忽嘛，因为他是医生，所以就是他来巡房之后他都觉得他很潇洒，他觉得这都不是他的问题，这是你孕妇个人体质太差的问题，所以他就都很潇洒的就是离开病房。那其实从那一刻起哦，那个瞬间开始哦，我自己觉得啦，我个人觉得我有个很深的体悟哦。以前常会觉得说看医生一定要看名医，就是可能会打听，然后可能会问朋友问家人，可是我觉得其实名医他没有办法保证一切哦，就是在很多的生死的关头里面，其实只有天上神他能够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我们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常也要追名牌，我们会透过各种管道确认我们用的东西或是我们的决定它是一个名牌中的名牌。例如说我们吃东西吃饭，我们觉得我们要吃什么名店的菜，我们吃日本料理，我们在经过很多东西的行销之后，我们会知道有三井这家店，我们觉得如果请客人去吃三井，这是一个很有诚意的事情。然后我们知道手机我们要有质感，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应该用苹果手机，苹果通常应该是比华硕还要好一点哦，我没有植入性行销的意思哦。然后再来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要给小孩子上补习班，一定要上一个很好的补习班，然后穿运动鞋，就是一般的可能时下的年轻人他们都会觉得说这个一定，当然第一首选就是 Nike 啊，有勾勾的啊，这有这个勾勾就是代表就是帅就是酷就是炫。然后我们要穿这个外套，好，那这个外套呢也不能随便穿一件路边摊的外套，我们要穿那个 super dry 极度干燥那种，这个才可以代表说啊这个是名牌。当然我觉得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反省哦，我觉得如果神他可以让我们在日光之下，他让我们可以有能力这样享受，然后去享受日光之下一切美好事物，我觉得应该是无可厚非。可是在我选择了医生这个名牌，我觉得它是一个好的名牌，我个人在还没有生产之前觉得它是一个好名牌之后，我就开始在想，就是这些名牌它到底是给我们什么，就是这些名牌它给了我们可能是一个短暂的满足感还有一个安全感，但是真正的平安绝对不是这些名牌它可以给我们的，这是我的一个体认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转到时间是104年的11月27号。我刚才讲是11月26号那一天，医生他来通知我跟我先生说，你们的小孩有锁骨骨折的问题。然后11月27号那一天，我大概是住就是我们准备要从生产的医院出院哦。然后这也是另外一个噩梦的开始哦。在出院那一天呢、出院那一天我们要去搭电梯，要到大门口的时候之前哦。我从我的病房哦，我是要扶着墙壁这样子才有办法移动哦，而且移动很缓慢，然后走路姿势非常奇怪哦， 我现在已经忘记我那时候是怎么走了，不过就是非常奇怪就对了。然后没有因为说我其实肚子已经变小了，然后身体应该变比较轻盈了，应该可以自在的走动哦。那个时候在电梯门口就刚好遇到我的那个妇产科医生，就是帮我接生的医生，他其实看到我的时候他觉得有一点惊讶，然后我个人觉得以他对他自己的医术的自信哦，就是据说他爸爸也是妇产科医生，然后他也是妇产科医生，所以他从小就是在产台旁边长大这样子，他很有自信，他觉得他的缝合技术非常的好，所以他多数的病人应该都是在产后几天就是应该都会恢复的不错，就是至少不会姿势像我那么奇怪，然后也不至于到不能够走，就是走好好的走路哦。但是他看到我就是样子非常憔悴，而且不良于行哦，他觉得这非常出乎他意料之外。可是我觉得其实出乎他意料之外，然后也出乎我意料之外，是我从11月25号到11月29号，我小孩是11月24号生哦，从25号到29号，我几乎是没有办法睡觉，因为我疼痛，就是非常疼痛哦。那就是即使我出院了，我还是没有办法平躺。医院它其实是有那个电动床啊，它可以前半部后半部可以做调整。那回到家里呢，没有电动床，我就自己反正棉被或什么枕头垫成我喜欢的姿势，可是也不是平躺，就是因为我还是没有办法平躺，就是垫成一个很奇怪的姿势。然后就半夜因为真的实在是太痛了，而且我就把我以前的那个止痛药可能搬出来吃，可是还是没有用，然后还是非常的痛，所以我可能半夜有时候就起来，然后就抱我先哭，因为太痛了。然后到就这样到11月30号，我真的实在受不了了。人家说坐月子的时候是不可以到处乱跑的，这是一般台湾的习俗，可我就觉得我已经痛到一个极限，不管它了。所以11月30号那一天我就跑出门，然后我去照全身 X 光，那我就发现我的骨位从颈椎到尾椎，虽然我不是医生啦，但是因为那个偏的那么多，就是肉眼一般正常人也都可以看得出来，就其实它的位置是有，它是有一些偏移的这样子哦。然后我自己摸我的臀部哦，我们的臀部正常人臀部没有开化的臀部应该是有左边跟右边嘛，有对称，就像我们有左手右手左脚右脚，我觉得我左边臀部还有点肉，可是我右边臀部我几乎是只有摸到骨头，没有什么肉。那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骨瘦如柴哦，通常这个成语应该是用来形容非洲难民的哦。可是当下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个骨瘦如柴是可以用到我自己身上，然后我右边的臀部那个地方就只有骨头哦，我觉得其实我心里面是有点难过，我还觉得是不是我的手在生完小孩之后就是手变不灵光了。我那个时候还拜托我姐姐就是帮我检测一下左边右边，然后她很难为情哦，但是她勉为其难帮我摸了一下之后，她就说你的右边好像真的肉全部都不见了，我觉得其实非常难过。所以就从11月30日开始，那时候其实我还在坐月子期间哦，但其实就是所有的禁忌我觉得也不管了，所以我就跟我的小孩子除了在家休养之外，我们很常去看医生，就是我的小孩子因为他有骨折啊，然后那当妈妈的都会不放心啊，然后我觉得我也觉得说我还是比较希望说他能够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照顾哦，所以他就是大概那个时候在第一个月的时候也是每个礼拜去看一次医生这样子哦。那但是在这个求诊过程里面哦，我就觉得说之前都会觉得说很相信要找名医，然后很相信医学的专业和权威，但是我知道其实医生他也是人，就他再怎么厉害，他拿了很多的博士，他看好了很多的病人，他其实还是有他的极限哦，所以我不敢再觉得说就是要倚仗这个人的这个智慧和聪明哦，因为人的知识真的有极限。然后每次看医生之前我都会跪下来祷告，因为我觉得我信心不够，我也不敢说就是只靠祷告我觉得神可以让我完全不痛不吃药这样子，对，我真的信心不太够。那所以我就是每次看诊之前，然后我小孩看诊之前我都跪下来祷告，那我就是求神还有让医生在进诊间的时候他有充足的智慧和体力来做正确的治疗和判断这样子。那时间就过到105年的一月，105年的1月7号，就是那天刚好我的家人都有事，然后没有办法陪同，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出去看医生哦。那在回家的路上，因为就是 冬天嘛，有点冷，然后体力可能不太够，所以我不小心在一个车流量比较密集的十字路口自己跌一跤，对，是自己跌哦，没有人家撞我。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就是体力可能不太好，所以扭到左脚的脚踝，我那时候就跌倒在地板上面哦。那十字路口那个地方有一家眼镜行哦，那那个眼镜行其实我从来没有进去过，然后我也不认识里面的一个店员哦。但是那个店员他看到我就是跌倒在他们的那个店门口啊，他非常的好心哦，他没有假装没有看到，他赶快把我扶起来哦，然后他就说啊，那个前面车很多，你要注意那边转弯的车哦，可能不要再受伤哦。而且他还非常好心，他帮我打电话叫计程车哦。我那天平安到家之后，我其实觉得很感谢神，让我遇到一个这个好心的陌生人。我们常会听到这个就是陌生人这个名词哦，但是通常我们在讲陌生人的时候，我们的就是给他的心里面的含义通常是负面大于正面的。但是我今天遇到的是一个很好心的陌生人，我觉得很感谢神哦。那我觉得因为他很好心帮助我，所以我没有再受到更多的伤害和疼痛。那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我觉得我们常常大家都会用 LINE 啊，然后或是说我们的这个资讯交流，因为有电脑网际网络，所以我们的这个资讯交流速度很快。那我们在台北市，我们人走路的速度很快，好，相较于可能其他一些地区，当然可能跟世界上其他国际级大都会来说，可能还有比我们速度更快的地方。那或是说我们的讲话速度很快，我们取得资讯的速度很快，我们回复讯息的速度也很快。但是我觉得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其实可以像这个店员他这么单纯，就是他很好心，他看到有人受伤了他就去帮忙他。其实我觉得我们充满很多考虑啊，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自己那天回家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是我是那个店员，我会不会这么勇敢的做这个决定？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在公车上面让位，还会被网友拍照说你可能假惺惺。那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考虑哦，就是也许就是因为这些考虑，所以我们付出就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单纯哦。那其实我那时候自己在回家路上，我就想到说，其实有个片有英文里面他们常在讲说，有个东西叫做 a random act of kindness。就是我们在中文里面我们会把它翻译成善良的随机行为。那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很常在公益活动里面的时候是传递这样的概念哦，就是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参加饥饿三十，我们可能不认识非洲的那些人，可是我们参加饥饿三十，它就是一个善良的随机行为。那我觉得以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善良的随机行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一个行为。他在遇见有人可能需要帮忙的时候，他没有见死不救，但是他伸出援手。所以我那天看诊就可以顺利回家之后，我觉得我从头到尾都很感谢那个好心的眼镜店的店员。那我也很感谢神，就是借他的善行可以让我感受到就是很真心而且不做作的这个助人的热忱哦。然后就接下来到时间我们就继续往后移哦，就105年的4月9号，我的孩子他在松山教会接受洗礼哦。那我以前都会觉得说，就是如果有小婴儿出生啊，然后教会的婴儿出生这个受洗是很理所当然哦，就是一个新成员加入大家庭的一个仪式哦。可是因为我小孩他在出生的时候产程不太顺利，他有骨折，然后他前几个月照顾的方式其实跟一般婴儿不太一样，就是非常的辛苦。那所以对于他不要参加春季灵恩会的这个洗礼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我信心起又不太够，然后我非常的犹豫哦。虽然说民间上面我们常会讲伤筋动骨100天啊，就是如果100天左右的话，通常顺利的话，你的骨伤应该是会恢复啊。那以我小孩来说的话，他的骨折线应该就已经消失了，就只剩一些骨痂这样子。可是我个人觉得我不是非常的放心啊，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受，就是因为我那个小孩子他的骨头受伤啊，所以他可能前几个月连他抱的姿势都我们都很注意哦，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个妈妈就是很爱操心啊，我就会觉得不太放心，想说我小孩子他受洗下水的时候会不会哪个抱的姿势就是没有抱好，然后影响到他骨头的骨位啊。那而且他婴儿其实身体都很软啊，所以就是有很多那种莫名其妙的操心啊。就是我是从小信主的，并不是长大之后 才来自己信主了。所以其实从小信主，常常听到很多那种病重啊，或是临终受洗的那种见证啊。然后后来自己再回想，觉得好像从来没有人说他有信心要受洗，可是神没有让他完成这个洗礼，然后就把他接回去了。然后就一直有这样子那种犹豫跟怀疑啊，就到底是不是应该要让小孩受洗啊。那我妈妈她就那时候勉励我啊，她就说其实进天国的基本的门槛就是我们知道是受洗和得圣灵啊，可是能不能求到圣灵的话，基本上是小孩子他自己努力要去祷告，然后神看他的心，然后神给他。可是如果受洗的话，基本上是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帮他做的一件事情，让他就是与主有份啊。那所以后来就是因为我妈妈这样勉励啊，我们就是后来就是有帮他报名。可是这个整个过程也是觉得有点波折哦，因为四月九号是受洗哦，可是三月二十二号那一天，他那个时候他骨伤期还没有好，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因为某些原因他就忽然高烧哦，而且高烧到他必须要去住院，所以他又住院住了好几天哦。然后你知道妈妈又是很爱担心，因为住院就是变成说那个照顾人完全都不一样，那很担心说他在住院的时候他的就是他的一些那种姿势啊，那个跟就是平常我们在家里面的处理的那个方式不一样，因为他是婴儿，所以他住的是那种就是婴儿的加护病房，那一般家长是不用进去，就是他们护理人员会全程顾哦。那但是很感谢神哦，四月九号我小孩他顺利的完成受洗，然后四月十号他洗脚礼全程都很顺利，然后四月十二号那一天我姐姐陪他就是也陪我到他的儿童骨科再去做复诊。那个时候我小孩子大概就是已经准备他想要练习翻身了，可是因为他的骨伤的原因，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让他就是仰躺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医生就跟我们说，这个小孩子他如果想要翻身的话，你们就可以让他自己自由探索，不用担心说会压到他受伤的地方哦。而且后来医生还很幽默，再加一句，他就说，他大概已经毕业了，不用再来了。我当下觉得非常的高兴哦，就是他的这个伤其实医生觉得说他是已经完全都好了，而且还可以自由活动。那像我的小孩他的两只手的抓握其实都算还蛮正常的，然后去公园他也可以就是看到单杠他也可以自己就是吊上去吊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感谢神是说他虽然刚开始他有一段时间他的手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活动，但是他现在是可以自由探索的。那我生产完之后就是跟疼痛战斗时间我觉得很长哦，所以长到我很认真想了解为什么生产完之后我会这么痛，然后从不同的医生和复健师的身上我得到的答案大概就是因为其实每个当妈妈的人或是都在怀孕的时候都很辛苦，因为要多背负一个重量哦。那如果你是选自然产的时候，其实自然产那个力道也是非常大，那因为背负的重量再加上自然产的那个力道很大，所以其实我的肌肉并没有办法负荷哦，可能太瘦了，所以其实太瘦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觉得说要有心要减重的人，其实也不见得觉得减重是一个很好的目标，我自己觉得太瘦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哦。那所以就很痛啊，就是因为我的肌肉负荷不了，所以就变成说是骨头它也必须要帮忙负荷一些力量，所以到最后就导致骨头异位哦，这就是一直很痛。那么在另外我们常可能会有听到那个小朋友他们会开玩笑，好就说啊那个谁谁屁股非常大，或是其实常常会有小朋友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故意把椅子拉开然后让人家屁股着地，其实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但是这个还蛮常看到小孩会这样做的哦。那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治疗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我们可能常会觉得理所当然有这样的臀部可以用，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是小看神造物神造臀部的一个功能，因为其实人体有200多块的骨头，然后我们人体有很多肌肉，那在臀部的那个肌肉叫臀大肌，有一块叫臀大肌，它是人体最大的一块肌肉，其实那一块肌肉它如果受伤了它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很多的行动，所以虽然看似不起眼，但是其实神造物神造我们的人体真的是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就是它的功用哦。那在这段时间之内 我觉得我非常感谢我的妈妈哦，因为其实治疗过程有时候不见会那么的顺利哦，就是虽然我自己也当妈妈了，可是很感谢神，我还有一个妈妈，她可以让我这个新手妈妈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支持哦。那所以就是常常在治疗过程我觉得治疗很痛，然后治疗回来又觉得很痛，所以心情就常会觉得有点郁闷哦。但是我妈妈她就是常就鼓励我说，你还是要对神有信心。那其实我妈她已经六十几岁的人哦，她其实大概是半退休状态啊，就是她可以很悠闲的就是拈花惹草啊，然后就是看电视啊，然后做她的园艺啊，玩一下孙子啊，然后到处去旅行啊，游山玩水啊。可是因为我这个常疼痛的这个女儿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状况，所以她在这一两年之内她就转换了她的生活模式啊，她付出了她200%的爱心还有耐心哦。那我也在此感谢松山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其实有些弟兄姐妹是知道我的身体就是在生产完之后是不太舒服的，然后他们一直是有默默在帮我祷告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条路虽然很痛，但是我辛苦但是不会孤单。然后我刚好提到说我的小孩出生的时候是3140克哦，大概到产后三个月我都还是不太有力气可以抱动我的小孩，即使他只有3140克，大概3公斤多，等于3罐多的牛奶，我没有办法抱动他。然后如果很勉强的稍微把他这样举起来一下，长辈就会觉得很紧张，觉得他快要掉下来了，对，就觉得说这个妈妈可能不太够力。但是我觉得现在我的疼痛其实虽然有好很多，然后也缓解很多。我的小孩现在1岁5个月哦，不知不觉他已经养到11.5公斤了。我现在有办法可以抱着他大概走一小段的路，然后我觉得可以有这么大的进步，我很感谢神。我现在他也不需要扶着墙壁走路，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神哦。那我想我们身为基督徒其实对于苦难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就有豁免权，或者我们有时候去某些游乐园玩，我们会想要买快速通关，因为可以希望可以玩到更多的云霄飞车，更多更刺激的游乐设施。可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其实也没有快速通关可以过这个苦难的这个东西，可以有这个特别的卡。那在世上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个别的人生功课哦。我觉得就是信仰可以给我就是在疼痛中里面我还有一些希望哦，然后心里面还有平安哦。那有几段陪伴我这个疼痛的经节我在此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请大家一起翻一下圣经，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2:1112-13，新约圣经303页。那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哦，提摩太后书2:11，那我们就请念好了，1、2、3。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主。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那我觉得就是在我选择名牌医生这个事情上面，我有很大的一个反省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即使大牌的医生都有他很有把握的事情，都有可能跳票。但是就是后来我常在回想这个经节，我觉得其实主耶稣他跟我们的约定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因为他有约定了，他绝对是可信的。那在我和我为我的小孩的肉体还有自己的肉体觉得很痛苦的时候，其实诗篇也常给我很多的力量。那我们请大家一起看诗篇42篇。这可能是大家很熟知的一个经节哦，诗篇42篇。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哦，这个诗篇42篇第5节到第8节，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哦，1、2、3。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 你的波红桃漫顾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感谢主。那我想就是圣经上面还有另外一个经节是说，我受苦是我与我有益，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哦。那我想我最后的一个结语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在感到疼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转向神的契机，或是省察自己的契机。可是其实在平常平安不痛的时候，其实更要感谢神哦。然后我们也是保守在这个信仰里面。那我见证到此，愿一切荣耀归给神。